各位恩雨堂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当大家听到这个讲道录音的时候，应该是正在农历新年初三的时间。我在这里都祝福大家新年有新的气象，带着从上而来的盼望去度过未来的每一日。今日亦都是教会灵命培育的主日，我盼望在这个新年的期间，我们能够彼此祝福，亦都一起立下心志，让我们的属灵生命更新，生命不断的成长。我相信作为基督徒，我们都很希望自己的属灵生命可以有成长，有突破。这个不是只是单单一个的希望，还需要有行动。我们都盼望学习一些属灵的操练方法，能够达成生命成长这个心愿，能够有对属灵生命成长这份的渴慕，是一件非常值得鼓励和令人开心的事情。不过我们也都不能够只是集中在一些外在的方法和技巧，以为按住某些步骤去做，生命就可以成长。属灵操练绝对不是好像我们说整蛋糕，按住食谱量足分量，按住步骤去做就可以成功。要达到真正的属灵生命成长，内在的生命和进行属灵操练的那份动机和态度，才是让我们属灵生命有所成长的关键。在这个新年的时候，让我们就一同的思考，也都一同让上主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提醒和帮助。我们一起有一个的祈祷啊。亲爱主，求圣灵你临在在我们的中间，亲自的引导和带领我们。我们都渴慕能够有生命的成长，能够更加靠近上主你。主啊，愿意这个心愿就能够在你的恩典的底下能够去达成。求主的话语成为我们心中的提醒和帮助，亲自的引导带领我们。求圣灵你亲自的对我们说话，不论我们身在何处，在一个什么环境的当中，求主引导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日咧，系除咗系大年初三星期日呢段时间，其实咧喺教会年历嘅当中，下个礼拜三即系17号咧，就进入到大斋期。我哋开始预备咧，去纪念基督嘅受苦同埋复活。喺大斋期嘅里边，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属灵操练咧，就系禁食。农历新年嘅时候咧，我哋都会可能食好多嘅嘢，有好多不同嘅新年食品。但系进入到大斋期嘅时候，我哋却系以清心啦，用禁食行动嚟到去预备自己嘅心灵，纪念基督嘅受苦。今日想透过福音书里边，特别系讲到耶稣基督对禁食嘅教导，帮助我哋咧学习属灵嘅操练。喺马太福音6:16-18系一段有关于禁食嘅教导。若果我们细心研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发现呢福音书的内容都是由一些耶稣生平的故事和耶稣的教导穿梭组合而成。而这段有关于禁食的教导，正正就是在耶稣教导的第一个大段落的里面。在大家熟悉的八福之后，耶稣就集中讨论到关于律法。经文特别去讲到，他说莫想我来是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而是要成全。正如这段经文所讲，耶稣不是要废掉律法，也不是那些要谴责那些的犹太人，他来是要成全律法。意思就是说，人不是只是单单去守一些律法的行为，还要活出律法背后那种的精髓。你会发现在很多的耶稣的讲论里面都提到古人说，古人的话是怎样，即是讲律法其实是怎样写的，例如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背誓。但是耶稣去教导，他说我们不是只是要单守这些律法，更加要活出背后的精神。例如讲到古人说不可杀人，但耶稣却说当我们动怒怀怨的时候，就好像杀人一样。意思就是说，其实不可杀人背后那种律法的意义呢，是要呼唤我们对生命有所尊重。所以如果我们胡乱地去动怒怀怨的时候，其实跟杀人一样，都是没有尊重到生命。 所以我們在耶穌的教導底下要提醒我們的，我們不只是死守一些表面的行動，更加重要的是要活出律法背後那種的意義。而講到關於禁食的時候，也都是在一個這樣的教導底下。馬太福音六章十六至十八節講到關於禁食，當我們看這段禁食的教導的時候，也都不能夠跟上文去分割。在六章一開始的時候，第一節他就提到，他說你們要謹慎，不要故意在人面前表現你們的義，讓人看見，這樣的話你們就得不到從天父而來的獎賞。我讀的是新漢語譯本。從第一節這樣來到去看的時候，我們跟著就看到馬太他繼續講到論施捨和論祈禱。都我們見到不論是講緊施捨啦、禱告啦同埋禁食，佢都有一個相同嘅教導，就係其實我哋唔好喺人面前去做呢啲嘅事情。不論講到論施捨、論禱告同論禁食，這個都係一啲外在啦，我哋眼睛睇得見一啲嘅宗教表現，同時之間其實亦都係一啲假冒為善嘅律法利賽人，佢哋會自吹自擂嘅一啲宗教行為。所以当耶稣讲到关于论施舍的时候，他说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和街道上面故意得人的炫耀，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已经得着他们的赏赐。讲到关于祷告的时候，他都说你们不要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喜欢站在会堂和十字路口祈祷，故意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着他们的赏赐。在讲到关于禁食这个段落里面，也都提到他说你们禁食的时候不要好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会将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见他们禁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着他们的赏赐。跟这个讲到关于论施舍、论祷告和论禁食的里面，我们都见到一个教导的重点，就是不要在人刻意在人面前来到做，免得这些成为了一个自叫自己自吹自擂的宗教表现，叫人自夸的事情。由此可见，我们看到不论讲到施舍、祷告和禁食，去进行这一切的事情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看清楚自己是带着一个什么的动机和态度去做这些事情，不是为了荣耀自己，或者告诉人家自己有多虔诚。无论外表做得多好都好，若果动机不良的话，一切都是枉然，都不会得着他应有的结果。从施舍、祷告和禁食这三个的教导里面，我们看得见他说进行这一切的时候都要暗中去做，在暗中的父就会在暗中察看，然后必然报答。我们不能够否认的就是，其实施舍、祷告和禁食都是在第一世纪一些很容易显出一个人敬虔程度的行为表现。就好像在路加福音十八章，耶稣曾经都有讲到一个的比喻，他说两个人去殿里面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在那里自言自语祷告，他说自己不是好像其他人那样勒索、不义、奸淫，一个礼拜又禁食两次，凡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其实这个法利赛人正正就是马太福音这里讲到那些假冒为善的人，站在会堂和十字路口祈祷，禁食的时候很大声告诉人家，奉献呢又大大声告诉人家。明显咁样，呢、这个亦都系真系一啲咧喺第一世纪里边好容易去呈现到一个人虔诚嘅一啲嘅行动，但系却同时之间成为咗人骄傲自满嘅网络。主耶稣正正就系要责备佢哋呢一种骄傲嘅行径，系佢喺呢度教导我哋要暗中去行呢啲嘅事情，就系要让人知道去做呢一切唔系为咗炫耀自己。讲到属灵操练的时候，我们抱着一个什么的动机和态度去做呢，是相当之重要，不是为了炫耀自己，更加不是一种的条件交换，不是说我们做了这些事情上帝就会答允我们一些什么， 每年新年的时候呢，都很多人去拜神烧香，赶上头柱香啊等等，希望呢可以在新的一年里面风调雨顺，平安过日子。但我们所相信的主，他不是王大仙，不是一些民间的神明，不是说你添了香油或者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就会有求必应。富士德在《属灵操练礼赞》这本书上面，他提到禁食的时候，他讲得很好。他说利用一些好的事物去达到自己的目的，经常都是一些假宗教的标签。我们很容易就采用禁食这个的行径，意图去促使上帝做我们想要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会很强调禁食的福气和好处，以致我们会面临一种的试探，就是相信我们只是需要做少少禁食呢，就能够令到整个世界包括上帝本身都完全听命于我们。故此当我们去进行一些属灵操练的时候，不论是施舍、祷告或者禁食，动机真是相当之重要，不是为了炫耀自己，更加不是一种的勒索。一切呢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以上主为中心，一切是要为上主而做。当然啦，今日咧有啲人都讲到话禁食咧可以带嚟一啲对身体嘅好处，依家流行咧断食嘛。不过我哋其实去真系一种属灵操练嘅时候，我哋去尝试学习禁食嘅时候，我哋都唔系为咗呢啲嘅好处。如果我哋所带出嚟嘅动机唔系为咗上主自己本身嘅时候，真系呢一切咧都系枉然，亦都会将我哋带嚟咗属灵操练本来可以本身有嘅一啲嘅益处。我曾经咧听过一个姊妹分享，佢话咧佢教会一位老太太信主之后咧，非常之殷勤咁翻教会，成日咧都系第一个咧翻到教会，又咧做足呢个嘅奉献。不过同佢倾偈之后就发现，原来佢咁样做系希望咧病重的丈夫可以尽快康复，听起上来呢令人有些心酸，但亦都有些觉得可惜。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只是一种这样的民间信仰呢？我们可以在人眼中有很多很虔诚的行为，但是是不是只是为了我们自己个人的目的呢？一切属灵操练的焦点都是要放在上主的身上，是为了培育我们同上主的关系，让我们更加贴近上主的心意，生活行事为人可以更加多以上主话语为焦点，为我们的基础，我们才能够可以更加亲近主，更加能够享受在主里面那份的福气。属灵操练有它内与外两方面的事情。属灵操练呢，没错，它是一些外在我们看得见行为的表现，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内在的生命。属灵操练不在乎一些外在的技巧，更加重要的是人的动机和态度。当我们信住之后，因住基督生命得着更新，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成为一个的新人，但是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仍然会有很多的旧我，好需要圣灵的恩典和临在帮我们生命更新。这个也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成圣。能够信主在基督的里面固然是一个上主的恩典，但是我们都仍然需要不断地去学习成圣，才可以更加学像耶稣。我们很需要是有一些属灵的操练，学习怎样是以基督为中心，而不是按住自己的意思而行。生活上面我们都需要靠着这些努力，这些操练来到去更加靠近主。我们不是说靠这些操练来到让我们得着救恩，而是让我们藉着这些操练的方法，使我们与所蒙的恩相称。这些不是能够让我们得着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只是出于上帝的主权的赐下，但当我们去做这些属灵操练的时候，却是让我们能够与所蒙的恩更为相称。所以讲到关于属灵操练，不论是祈祷、读经，这些都是一些很基本的操练。 但是最重要的不是说我们读了多少经花多少时间的祈祷，最重要的是你透过这些祈祷和读经帮助我们建立和上帝的关系，让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主，也都更深认识自己的有限，能够更加依靠上主。所以呢，当我们提及到属灵操练的时候，我们不是呢只是讲紧有些什么技巧或者要按住什么程序来到去做，而是透过这一切我们希望可以呢更加靠近上主。外在的一些的行为我们呢可以冒充出来，你的祈祷可以很动听，圣经知识可以很厉害，但是如果只是徒有外表的话，这一切都是枉然。最漂亮最得体的祈祷其实可能都不及简简单单发自内心的一句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在旧约的时期，犹太人呢他们会在赎罪日里面进行禁食，利未记十六章都有记载到赎罪日。在赎罪日那天，不论是本地人或者外邦人都需要刻苦己心，什么工呢都不可以做，因为这一日呢是要赎罪，是要得洁净的。他们会怎样刻苦己心呢？他们会认罪、蒙灰、祷告和禁食，希望呢透过这些行动有更加多的自省。当然啦，也都有人呢是会为了脱离巨大的危难而禁食祈祷，好像在诗篇35篇里面所讲，又或者呢我们所熟悉的以斯帖记的故事都有很多呢这些的例子，讲到呢人是透过希望透过禁食呢能够去寻求上帝的心意，或者呢是希望可以上主呢帮助我们脱离一个更大的危机。而在这些经文里面呢，我们发现禁食的确呢是一个敬虔的标志，但是我们不能够只是徒有外表，我们都很需要呢将里面自己那种真正由心而发的敬虔呢去表达到出来。就好像在以赛亚书58章那里提到，58章2至5节那里提到，他说他们天天寻求我，即是说呢是上帝自己 的告白，他说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的神的典章，喜悦亲近神。他们说我们禁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啊，你们禁食的日子，仍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作苦工。你们禁食却互相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禁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这样的禁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以下的吗？你这个可以称为禁食，称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在赎罪日禁食原来的目的就是要人透过禁食刻苦己心，谦卑自己，专注在上帝面前反省自己。但若果这个只是一个习惯，一个呢久而久之的习惯，或者一个只是在人群当中去表现自己敬虔和地位的时候，就算你禁食都好，就算你在人的面前显得你自己几敬虔都好，这个呢都不是一个真正的禁食，你只不过在人面前去表现自己而已，却是没有那种刻苦己心的谦卑。这个呢甚至乎是你外在好像做一些禁食，但是内里面你仍然呢是对人不好，用拳头凶恶打人，所以这一切呢都是枉然，这一切呢都只不过是徒有外表，却是没有内在的一些表现。真正的禁食或者真正的属灵操练是要我们由心而发出来，不是只是一些外在的行动。做出来的时候其实是怎样，即是只有我们自己才知道，上帝他都会知道。属灵操练是让我们由内心能够有一种真正的改变，然后呢去展现在外在的。在中宣的里面呢，我们每个学期都会有两次的禁食祈祷会。在禁食祈祷会的里面，我们全院的师生不会呢好像平时那样去吃午饭，只是喝一些流质的饮品，然后各个同学老师可以安静自己祈祷，也都可以分成不同的小组去祈祷。 当我们去禁食祷告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特别去划出一段的时间，一个的心灵的空间来到去祷告。当然有些时候我们都会藉着这个禁食的祈祷寻求上帝的引导，寻求上帝的心意。不过我要强调的就是禁食祈祷不是特别靓的。事实上根据我的经验，其实大部分的时间当我们去禁食祈祷的时候都没有那么神奇地即刻得着上帝的一些帮助和解决。不是说禁食祈祷就特别的灵验。甚至乎其实这个都不是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只是我们透过这个禁食的操练，在日常的灵修和祈祷之外，特别划出一个心灵的空间，学习更加多将事情交托给神，不是要上帝按住我们的心思意念来到去做事情，更加不是绝食抗议，不是要上帝按住我们的心意去达成，反而是要让我们自己有更加多的放手依靠和交托。祷告就是要承认我们在神面前那种的不足和限制，祷告就是要我们放低自己以为能够掌握的方法，真诚地去到神面前，更深地让上帝掌管我们的生命。中国人有句说话是有之诸内，形之于外，我们内里的生命如何都会在外在的行事为人里面呈现出来，这个是怎样假装都装不到出来的。生命更新亦都同样需要由内而起，有诸于内就会形之于外。但是不是说我们外表或者外在行动做了些什么就等于我们内在生命就是这样，最重要的一切都是要由心而发。其他人在外表上可以看到我们是一个很敬虔很卫生的基督徒，勤力翻教会，定时十一奉献，吃饭之前会祈祷，但是是否代表我们做完这一切就跟上帝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上帝就真的真真实实地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呢？其实不一定。不过我却可以说，如果我们能够真的跟上帝有一个这么亲密的关系，上帝真的是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些敬虔的表现，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内在的生命也都外显在我们外在的当中。所以属灵生命的更新是需要由我们内在的生命里面开展，如果不是一切外在的行为表现都是一些假冒为善的虚假，甚至乎有一天我们都会厌倦这份的虚伪，甚至乎有一天我们都没办法去假装下去。有一本书叫做《里外更新》，这本是一本很经典的属灵书籍，英文名叫 Inside Out， 在我初信主的时候已经看，现在仍然觉得它很有价值。书里面有一句说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很值得我们反省。它说真实的生命改变并不是好像我们所想，只是回下教会读下圣经教下主学，或者是努力做一个好人。真实的改变是要我们面对个人内在生命真实的一面，让上帝陶造你成为一个真正自由、诚实、勇敢和仁爱的人。你不需要假装一切都很好，当你所面对的现实和内心的感受其实都不是那么好的时候，你也不需要假装人际关系很和善，当你的家庭和职场互动其实没有那么满意，不是好像你这样想象那么满意的时候，也都不需要假装是非常之好，你都不需要假装过往的伤痛已经成为过去，当挣扎和困惑其实没有那么快消失无影的时候，你都不需要装作一切好好。当然要面对一个真实内心的世界很需要有很大的勇气，但我们如果没办法面对真正的内心，就永远不可能有一个真实的改变和更新。如果我们能够提出莫大的勇气去面对自己不是那么好的一面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能够得着一个真正焕然一新的改变，由内里生命，由内而外，这样能够得着一个生命的更新。在我初信的年代里面，有一本书可以说是属灵书籍一个很大的热门，叫做《心意更新》，英文是 Ordering Your Private World， 作者呢叫做麦戈登。啊，这本书呢几乎呢就直到现在都是很多神学院呢灵命操练的一些的课本。1984年麦戈登呢是他侍奉一个最高峰的时期。在1984-85年间呢，北美的校园福音团契因为一些人事的问题，机构出现了很大的危机。当时候麦戈登临危受命，担任了北美的校园福音团契的会长。他在当中不单止重整整个团队，也都重整整个机构的福音工作。麦戈登当时做了很多大胆的革新，也都凭着他丰富的牧养经验修补了团队很多的伤痕。但是在1987年的时候，只是仅仅两三年的时间，他就突然间用私人的理由辞去了这个职位。原来在1984年的冬天，就在他担任这个校园福音团契会长之前，曾经发生过婚外情。他在1987年的时候特别为此而认罪，也都同时递上了他的辞职。这件事情对当时很多北美的教会和机构带来了很多的伤害。你可以想象一个教导灵命操练的人，而且当时后那几年呢也都是他最成功的一段的时间，表面那么成功，但原来在他内在的生命里面一直有一段不能够面对的罪恶在他当中。但是经过一段的时间，他辞职之后重新呢在上帝面前去沉淀，后来呢他重新恢复服侍，亦都出版了一本书叫做《从破碎到更新》，以过来人的身份分享上帝如何帮助他去面对破碎和失败的经历。后来他都出版了很多畅销的属灵书籍，帮助我们去能够很多失败的人重新面对他自己。麦戈登的故事亦都提醒我们，就算一个被视为属灵生命非常好的人，就算他很熟悉各样灵命操练方法的人都好，他的生命亦都会面对很多的危机和虚假。唯有当我们放低一切的自以为是，谦谦卑卑去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才能够真正经历生命的更新，不单止面对破碎的自我，亦都能够坚强地去走面前的道路。在这个新的一年的里面，也都当我们去预备自己进入大斋期，去纪念基督的受苦的时候，也都让我们能够坦诚面对自己的生命。透过禁食和其他属灵的操练，我们求圣灵光照我们的内心。若果有些地方是我们真的得罪了上帝，有些地方有些伤痛又好，有些罪恶又好，是我们不敢面对的时候，我们都在这些属灵的操练，在祷告，在禁食的里面求圣灵去光照我们，以致我们内内外外都能够真的成为一个亲近上主、合乎上主心意的人。我们能够真的里外能够得着更新，我们的生命完完全全由外至内都能够蒙主的悦纳。我们不是只是在外在里面去告诉别人我们多好，而是我们由内至外都是成为一个生命更新的人，都是一个真的能够可以去活出信仰生命的一个人。愿主帮助引导带领我们，叫我们在2021年的里面，我们就成为一个里外更新、心意更新的人。让我们一起有个祈祷。真主，我们去到你面前，我们特别求主你亲自的引导带领我们。倘若今日在我们生命的当中真的有一些的地方，有一些幽暗的地方是我们仍然未够胆面对的时候，我求主你亲自的去光照，也都给我们有勇气可以面对这一切。特别求主你帮助我们透过一些属灵的操练方法，不论是禁食，不论是祷告，当我们关在暗室的里面，我们这样去坦诚面对我们自己生命的时候，圣灵就求你赐下你自己的恩典在我们的中间光照我们，给我们靠着你有信心有勇气去面对我们的生命。当我们 在你面前赤路敞开的时候，也都求主你的爱充满我们，医治我们，让我们有信心勇气去面对我们的生命。主啊，以致我们真的能够去透过这一切的祷告操练，能够呢有一个更新的生命，能够一个呢真的由内而外散发出来一个美好的生命，以致我们能够去真正在人面前成为一个真实的见证，能够呢去给人看得见主你在我们身上那份的恩典。在新的一年，求主这样去帮助引导带领我们成为一个里外更新的人。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你恩待带领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